今天会继续哈该书最后一课内容。那我们一起为今天主日学内容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感谢恩主，真的是将你的话语赐下，也真的使我们能够得着益处。我们求恩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对当时代，对那个时代有怎样的影响，在当今我们又如何的能够去领受这些信息。求你赐知识和智慧给我们，求恩主你帮助我们，也真是今天的内容也是在做我们做主的工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真是保守我们，使我们生命被你扭转。谢谢你，听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今天呢，这第二课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第一章哈该书所讲的内容。那第一章哈该书讲了什么？哈该书是讲了当时回归的百姓，他们在神的宫上，尤其是建造圣殿上，他们停滞不前，所以神借先知哈该就来到人群中，将这群百姓的罪全部摊开，袒露在他们面前。他们这16年来如何忽视神的功，如何只顾自己不顾神的事，那先知就呼吁他们，呼召他们要悔改。那这群百姓的回应，我们上节课也看到了，他们显示出真实百姓的生命，他们即刻回转，然后开始动工建造神的圣殿。那这一切是不是看起来很美好？很美好，不是吗？好像在一个童话故事里，童话故事里一个圆满的结局。从此，王子和公子，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这不是结局。圣经也不是童话故事，它是记录了人真实的转变和有罪世界当中的无奈和各样的困难。那哈该书没有停留在百姓的悔改就结束了，百姓依然在建造圣殿，但是这个过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股新的威胁在百姓中间悄然漫开。那这股威胁呢，并不是来自于外部的阻拦，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如果神的百姓将生命的优先次序放错了，那么神的功一定会受亏损，神国的功一定会受亏损，咱们上节课看到。但是另外呢，如果百姓将生命次序归正了，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面对。那这些问题也同样会使神国的功受到亏损。那么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我们看啊，哈该书2:1-2，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那这是1-2的内容。从圣殿开始建造是6月24日，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来到7月21日，神的话临到了先知哈该，这是对所罗巴伯省长、对大祭司约书亚和对众百姓说的话。可见不只是百姓有这个问题，其实连所罗巴伯和大祭司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神说什么？神说3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这是神对他们说的。神指出了他们心中的问题，神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绪，所以他们怎样？士气低落，他们气馁，他们虽然手上继续做着主的工，但是心里非常的气馁。那这个问题源自于什么？其实正如他所说的，正如神所说的，这个问题源自于比较，比较， 对比两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有落差，因为有差距，他们内心非常的气馁灰心。这个问题不止发生在百姓这个时候的百姓身上，我要说在16年前这个事情同样发生过。当圣殿，当时他们立定圣殿的根基的时候，许多人欢呼雀跃，这是应该有的反应，赞美神庆祝。但也有一群人，是一群老人，他们曾经见过之前圣殿的辉煌，但是现在他们对比现在这个圣殿的根基和之前圣殿的规模相比，经上说以斯拉记3:12-13，经上说，然而有许多祭司、列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是欢呼的声音和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哭喊，声音听到远处。16年前哭嚎，他们的哭嚎原因和现在这个时候他们灰心的原因呢是不太一样的。过去的人是想起他们列祖犯罪，过去那辉煌的圣殿被摧毁，现在重建，但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他们哀哭是因为百姓犯罪、列祖犯罪的缘故，但16年后这群百姓气馁，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所建的圣殿是那么的渺小，他们感觉自己手所做的好像没有价值和意义，远远比不上之前的圣殿。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眼看之前的圣殿的荣耀与之前圣殿的那个辉煌相比，现在的圣殿简直是如同无有，因此他们感到灰心。他们以为不论就要做多大的努力都无法和之前的圣殿相比较，所以他们失去了建造圣殿的动力，他们也不会因为建造这个圣殿而感到欢喜快乐，没有喜乐。虽然他们仍然在尽着职责，但他们却感受不到自己所做的有任何的价值，这就是他们的状态。那灰心和气馁在神国的事工当中是一位杀手，撒旦会想尽一切的方法让信徒感到灰心的，他有很多手段，因为这样就能够摧毁他们的生命，拆毁神的施工，他手段很多的，他可以透过他人的攻击，甚至是主内弟兄姊妹对他的攻击，让那个人感到灰心丧志，他可以透过人们看到罪恶的猖獗而感到灰心丧志。比如说马太福音24:12，主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是撒旦的手段。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这些百姓要面对的，撒旦可以在人的心中灌输一种谎言，让他们相信自己手所做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毫无意义的。当信徒相信了这些谎言，他们就会灰心丧志。那今天撒旦的手段就是这样，没有变更，但是人们难以察觉，教会屡屡中招。我们今天呢，不是建造神的圣殿，不是 physically， 不是实体的建造神的圣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其实还是在建造神的圣殿，但圣殿不是砖瓦，而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我们是圣殿的一砖一瓦，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不是在建立教会的组织，而是建立教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共同组成神的圣殿。那在这圣殿当中，我们个人每个人各司其职，按恩赐互为肢体，撒旦也就从这当中会入手来用谎言攻击人，要阻碍神国的工。在教会当中，我不得不说，教会当中最容易受到撒旦攻击的其实是那些在教会当中默默无闻的侍奉者， 不是所有人都像牧师和长老一样被人看见，也不是像小组长和带领敬拜的人那样出现在常出现在众人面前。许多的侍奉，他们弟兄姊妹是在背后默默的侍奉，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注意过。比如说管理教会财政的长老和同工，比如说制作 PPT 和周报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修理电子设备和总务方面的这些同工，他们是不容易被人看见的。人们因为不知道会缺失对他们的鼓励和感谢，但毋庸置疑，他们是这肢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撒旦就会利用这一点攻击这些默默无闻的侍奉者，用谎言去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不出现在眼前，他们所做的功大家不知道，这会导致他们可能会被撒旦欺骗，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毫无价值，甚至认为他们所做的比不上那台上的牧师长老或者那个带领敬拜的人重要。那这个是撒旦的诡计。那如果同们弟兄姊妹相信了，他们心里会开始对会感到灰心的，会感到灰心，他们做工的喜乐也会消失殆尽。即便我说他们仍然会坚守岗位，但是这对他们自己没有益处的，甚至可能会生出嫉妒和埋怨，对神国的功会造成亏损，这是会发生的。那另一个会出现在教会整体层面出现的一个情况，我们比较，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比较，可我们旁边有一个 Hope Bible Church， 那是一个 mega church，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四五千人聚会，规模很大，很多丰富的活动，有充足的基金。我记得我第一次去 Hope Church 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building 的贷款就是正好当时还清了，然后他们就烧了那个贷款的文件作为仪式，那这笔钱比他们预计要早十几年就还清了，可见他们弟兄姊妹，当他们的弟兄姊妹在资金上的投入，他们非常多，是非常充足的，我为他们来感恩。但是我要说，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会出现比较，是否会对比我们教会和他们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不一样，我们看到他做的那么好，是不是有人会感到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做不到那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做有什么价值呢？我们现在做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事工做不到那么好，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呢？像我们的儿青事工，我们没有他们母语英文的优势，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资源，我们没有那么多侍奉的 volunteer， 没有他们那么多全职的同工，那是不是我们教会做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就没有意义呢？这个正是眼前这群百姓内心的疑问。他们心中会想，我们真的要建造这个圣殿吗？与第一个圣殿相比，那个时候一切材料妥备，整个国家都投入建造圣殿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只有寥寥的渔民，我们缺乏各样的材料，外面又有外敌窥探我们，想摧毁我们，然后内在我们又知道我们建这圣殿是在违背波斯王的命令，因为当时他下令停止我们建殿，但我们现在又开始要建这圣殿，他们心会想，难道这殿能够建成吗？那建成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至于我们的第一个圣殿相差甚远，我们拼死拼活的做，工程缓慢，材料缺乏，外敌干扰，到最后结果也注定这个圣殿远远逊色于之前的那个圣殿，我们为什么还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值得吗？这是百姓心中非常真实的想法，这是事实，我们不应该去回避它，我们更不应该假装它不在。那现在神就是要面对他们的这个问题来告诉他们，那神如何回复呢？第四、第五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押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说所罗巴伯你要刚强，约书亚你要刚强，百姓啊你要刚强。你如果大家如果读过旧约，你一定对这个词不陌生。每次百姓陷到困境当中需要鼓励的时候，神会差遣先知来说你要刚强。摩西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交棒之前，在山上高呼你们要刚强壮胆。约西亚接手摩西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吩咐他说要建圣殿的时候，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如果我们不仔细去思想背后的原因，这一句刚强壮胆是一句空话，很容易变成一句空话，很容易变成一句口号，会变成一句自我鼓励，会变成一句心灵鸡汤。诗人对自己说你要刚强壮胆，你必得胜。为什么？他们是说因为你是最棒的，因为你是最努力的等等之类的。他们鼓励自己刚强的原因是非常随意和无力的。但如果你问这群百姓，你们为什么可以装强壮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经文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万军之神说的。那新约中保罗也曾说过，告诉信徒你们为什么可以壮胆，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靠着主，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你便能做刚强的人。当主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意味着你们可以仰赖我，你们可以有我大能大力的支持，你们必然得胜，你们必胜无疑。凭主的应许，他和我们同在，凭对主的信心，我们必定能做刚强的人，胜过一切的灰心和失望。你知道这群百姓灰心的人，灰心的百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灰心？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吗？他们根据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事情，相信了自己经验所得到的结果，相信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无价值没有意义的吗？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吗？请问大家，这件事情难道是我们凭眼见来做的吗？这样的事情是凭着人的判断来做的吗？这个殿是的，建立起来没有之前圣殿雄伟，所以我们就断定我们所做的没有价值和意义吗？绝对不是。这群百姓之所以他们不是刚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符合神的心意，不是因为他们不晓得神是否与他们同在，他们知道神已经说过，但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信心太小了。他们凭自己的眼见，凭自己的判断来断定事情的结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凭自己的眼见，没有凭信心靠神，所以他们不是刚强的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凭自己的眼见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任何侍奉者如果过不了这一关，你手上的工作很难有果效，你手所做工很难有果效，因为你是凭着眼见去做的，你会灰心丧气。凭眼见你无法在困境中守住自己的岗位。如果摩西凭着自己的眼见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他永远走不出埃及。如果约书亚凭眼见带领百姓来判断是否能进入迦南地，以色列永远不会进入迦南地。如果一位牧师讲到凭的是会众给予的反应，用这个眼见来界定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他一定会选择妥协。现今这群百姓凭眼见来判断我所做的事情是否有价值，如果他们真的一直这样做，他们绝对坚持不到最后。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主的功，那么你可以和这群百姓一样肯定的说，神 与我们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该凭自己的眼见去说，哎，这事儿好难，能成吗？啊，费这么大的努力，但做出真的会有实际的效果和意义吗？这不是我们该问的问题，这是撒旦想让你走向的方向，他要用你眼里的现实打败你，你的心要跟他对抗的，不要把你的信心交给你的眼睛和自己的判断，你要夺回你的心，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心里要说，神既然在此事与我同行，那么其他的其实不重要，我要冲破阻拦继续下去，因为神必使我得胜。你若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是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你便是刚强的人，你便是刚强的人。神此时不得不吩咐先知哈该，提醒众百姓，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做我的工，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要把信心交给你自己的眼睛，要把信心交给我。当你的信心从自己的眼目转给神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刚强壮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并且神接着说，这是我与你们古老的约，是出埃及的时候就定的，你们列祖不遵守这约，我不与他们同在，但你们是渔民，是我的百姓，这本是我与你们立的约，我的灵在你们中间，因此除去一切的恐惧，以信心来仰望和生活，做刚强的人。那接着第六到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列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有个小括号，或作万国所仰所炫目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第八节，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凭眼见，我们永远看不见神在将来如何祝福之殿，我们就只会被眼前的败落所困扰，却不能参透神的作为。如果我们是凭着眼见，这个能看见将来的祝福，这是凭信心才能看见的。那这段经文我要说啊，所描述的其实并不是人们正在所建造的这个第二圣殿，而是将来的第三圣殿，但是这些人中所建的仍然是被主所来使用的。这殿后来怎样，这第二圣殿后来怎样，被希律王重新扩建，那又修了40多年，成为一个宏伟的圣殿。那新约中就有门徒对耶稣说，这殿何等的壮观，就是形容这座圣殿非常壮观，甚至超过所罗门的时代。但是呢，它的宏伟并不能说明它被大大使用，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并不是这殿有怎么样的辉煌，而是主耶稣第一次的到来就是在这座圣殿。最初的形态是由这群百姓修建的，几百年以后，主在这个殿当中教导百姓，行神迹，宣告弥赛亚的到来，引万国归向神。这些事情很难，这些事情难道是哈该眼前的这些百姓所能见到的场景吗？如果凭眼见，他们永远看不见，凭眼见他们就放弃了修造这殿，他们永远不会在这个神国的侍奉中被这样的使用。他们建造这殿，主耶稣来就在这圣殿当中教导他们。难道还有比弥赛亚到来修造这圣殿更具有价值意义、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吗？没有了，这就是为主准备的，主能来到这是最大的荣耀。但是唯有凭信心做工的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将来这殿如何被主使用，但是凭信心做，他们的殿所建的就是这样被使用了。 所以我们回到经文，子述说过不多时，过不多时，那对我们生命短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对主来讲，一日如千年来讲，这的确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神说，我要再次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为什么是再一次呢？那再一次呢，之前是什么时候？之前震动可能要追溯到洪水的时候，整个地球的地貌，整个地球的环境被全更换改变。那这句话呢，在新约当中其实有被更好的诠释，也是哈该书当中唯一一次被新约中所引用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经上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这再一次的震动要比之前的洪水是更猛烈的，这次震动是神对天地的重新创造，新天和新殿之前，这是神要重新新天新地来到，神要重新的震动天地。那在这之前呢，有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要震动列国，震动列国是击碎列国，是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之前讲到要是外邦人聚集大军征战，但主来要将他们全部击毁，撒旦捆绑千年。接着经文说，万国的珍宝必运来。那这句话是有争议的，其实中文圣经我们会看见小括号写的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我个人认为是后面这句更加合适。这里是指的弥赛亚再次降临。有人问为什么弥赛亚是万国所仰慕的？其实在千禧年统治之下，基督作为全地的王将受万国的敬拜和敬仰，而他们会在第八节将金子银子送来，这殿也因为弥赛亚的来到而将充满史无前例的荣耀，这殿的荣耀将大过之前的，因为主耶稣亲自来到这里，列国必仰慕，这地将大有平安，直到千禧年的结束。那这个是他所带来的第二段信息。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哈该所带来的第三段信息，在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是第三段信息，我们先看第十到第十四节。大流士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那哈该又说，若有一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件，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眼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的工作也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都是如此。这段信息来自是九月二十四日，大约是又过第二段信息，又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先知那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发出了这样信息。在这期间，先知撒加利亚从八月份开始了侍奉。在八月份，先知撒加利亚怎样呢？他宣告给百姓的信息呢，有一段信息是让他们思考列祖的教训，让他们查看自己列祖的遭遇到底是不是按照律法当中所写的，是不是按照他典章所写的，让百姓反思神的一切作为，因为列祖的悖逆，他们就受到了相应的神所说的在律法当中所说的报应。我相信撒加利亚先知在建造圣殿期间的宣告与 先知哈该所说的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撒迦利亚先知有许多的异象，但是在开头的第一次宣告，他是让百姓反思列祖的过犯。那这里有一点是值得让我们注意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百姓已经开始建造神的殿了，但是神仍然让撒迦利亚来宣告这件事情。为什么？其实神没有单纯的让百姓建造圣殿，而是透过这个也是建造他们属灵的生命。神让撒迦利亚宣告思想列祖的罪，不是为了责备他们，是为了建造他们，是在他们建造圣殿的同时去思想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光景，这是让他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去思考的。那先知哈该的第三篇宣告是在撒迦利亚之后的一个月所宣告的。那这个时候神让他们观察是不同的事情，是在他们悔改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神利用物质上是否充足来让他们验证神是否是那一位决定一切的主。那神一个月前让他们先去思想列祖的罪，然后思想神如何按照律法的咒诅去咒诅了他们的列祖。现在他要让这群眼前的百姓开始亲自的观察，观察什么？在他们自己身上观察神的祝福，在他们悔改前后的对比。目的是什么？一样，建造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学会去依靠神。那神让先知哈该向百姓阐述了一个属灵的真相，就是神透过祭司来回答献祭的条例。那祭司他是有了教导律法的职责，乃是神所赋予的，他们要负责分辨礼仪上的这个是洁净还是不洁净的这些条例啊。那神差遣先知哈该去询问祭司，他问他说，如果有人用一斤兜圣肉，一斤相当于我们自己的相当于口袋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是口袋，相当于这个拿东西的，然后献祭的时候有一部分他们献祭的东西要返还给献祭者，这个肉呢他们要吃是分别为圣的肉。那律法中规定，在利未记6章27节，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上，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件要在圣处洗净。那触碰这圣肉的衣服呢，因为它触碰了圣肉，所以呢它被分别为圣了，要在圣所洗净。但是若这个衣襟再装什么东西来呢，那这个被装的东西算不算也变为圣洁呢？不算。唯有触碰圣肉的才被分别为圣。那么接着哈该又问祭司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摸了死尸，那摸了死尸的人其实就算为不洁净的。那圣肉呢是触碰衣襟，那衣襟就被分别为圣，但衣襟触碰别的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呢污秽的事物摸过死尸是不洁净的，摸过死尸的人也变成了不洁净，因为他触碰了死尸。然后这个时候这人再碰其他的事物也变成不洁净的，变成污秽的。要这么说，只有神才有能力使人圣洁。当耶稣触碰大麻风的时候，大麻风变得洁净，但是这被洁净大麻风病人在触碰别人的时候能使别人洁净吗？不能。只有圣灵动工，神才能使他成为洁净。但是那被洁净的人不能使别人成圣，这是不能的，只有神亲自使他们这样。但是污秽呢不一样，我们看见污秽不一样，污秽好像就简单了很多。我记得最近有发生在杭州的那个污水事件，大家都知道，人和人我那里的一滴污水就使整个这个水源都变得污秽了，你再多的水都除不掉这样的污秽。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罪恶的传播是非常容易的，污秽的传播非常容易的，而且人越多污秽传播的越快，污秽也就越多。我们看见那些城市 都是罪恶的集中之地，远远高于村庄。为什么？因为人多，然后罪恶的传播是非常容易传播的，但是圣洁是不会的，圣洁不会的，只有神圣灵居住的才能使它成为圣洁。那所以呢，哈该要传递一个真理，在十四节，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百姓停了16年的工作，他们虽然没有建造圣殿，但是呢，他们照常献祭。这16年来没有圣殿，但他们照常进行着宗教活动，他们定期的献祭，但是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他们这16年来的生活秩序完全是跌倒的，神不喜悦，是污秽的。他们的献祭行为又有什么价值呢？做出这样良善的行为，难道能够讨神的喜悦吗？如果这群百姓的心是污秽的，是不洁的，他们所献的祭也会变成污秽的。他们良善的举动能够使他们的内心变为圣洁吗？不会，反而是他们污秽的心使他们的这个看似良善的行动变得在神面前变得污秽。人无论做多少善事都不能得神的喜悦，都不能得神的喜悦。无论多少善行不能救自己，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心从未圣洁，他们所做的漂亮的事情永远不能讨神的喜欢，因为他们的心是罪恶的，所做之事的动机也是有罪的，是为自己的名望，为自己的骄傲，是不圣洁的，没有价值。那对于神的百姓，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错误的优先次序里，像第一章我们所说的，那即便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来做施工，他们来参加团契，又有什么益处呢？他们的侍奉在神眼里是看为污秽的，他们的献祭看为不洁，神不接纳不悦纳，除非他们归正自己的心，他们的行为才有真正的价值。这就是哈该要传递的。接着他说，哈该说，从15到19节，现在你们要追想，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们，我必赐福你们。现在，先知宣告，也告诫以前的百姓，要追想。原文是把心放在上面，把什么？把这放在心上，把什么放在心上呢？把过去的日子，那时候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垒上去的光景，把过去放在心上，就是思考过去的日子，过去16年里，回想一下是什么光景，百姓勤劳耕种，怀着期待，想今年我应该能得20斗吧，结果到了谷堆只有10斗。种葡萄树，种葡萄榨酒，心想我能得50桶吧，结果葡萄出产稀少，只有20桶，连预期的一半都没到。神说为什么？因为他用旱风、用霉烂、冰雹击打他们的粮食，10几年里神让他们连年受到灾害，从常识来讲这绝对不正常。何况这些百姓认识神，创造天地的神，但他们没有回转，他们想，哦，我明年再努力一下看看，兴许可以得更多，但是没有反思，他们把自己的优先次序放错了。16年以后他们悔改了，在先知和撒迦利亚的责备下，他们悔改， 他们追想之前的日子，就是以当时9月24号到16年前圣殿根基的日子。神问他们，想一想吧，那是什么日子？那是怎样匮乏的日子？现在你们仓里有种子吗？当然没有，他们连吃的都不够了，没有多余，何况种子呢？他们这些都已经播种出去了，那这些果树没有结果，他们的口袋空空如也。但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你们。你们见底的仓库，不为你们效力的果树，我将使他们效力，我将使他们充满，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被我击打。我要赐福给你们，在你们的耕种和收获当中，你们必看见我的作为。神之所以让百姓在这个时候去纪念回想过去的日子和仰望将来的日子，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非常重要的目的。大家还记得之前神借撒迦利亚刚才提到传递的信息吗？神借撒迦利亚传递信息，让他们回想列祖的过犯，是照着神的律法上的咒诅一样不落的成就了，都成就了。这是对他们来讲是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从过去的教训当中学习神是谁。但是我想说，这个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要亲自经历上帝的作为。他们列祖怎样经历了神的作为，神也是今天的神，我们也要亲身经历神的作为，而不只是单从列祖身上看，也是从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有对神的认识，我们必须经历它。所以神让他们比较今天之前今天之后，你们自己对比看看，我要让你们见证我在你们身上的作为。那这个就让我想起，其实就是基督徒第二代的信仰。非常多青少年儿童从小学习神，从小听圣经的故事，长大以后流失的速度非常快。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父母的神，他们父母如何经历神的作为，但对他们来讲这毕竟是非常遥远的，他们体会不到，他们感受不到信仰对他们生活有怎样影响。后来可能有很多的新二代第二代他们会回归，多数来讲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上帝的作为，他们父母的神现在变成什么？自己的神。我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大家记得以撒吧？以撒敬虔跟随主，他的儿子雅各知道神祝福以撒，祝福他的父亲，他知道神降服于他，他不择手段的要抓取这个祝福，但是呢，他其实还没有真正认识神是谁。直到他自己经历了神的作为，他从长子那里骗来了祝福，所以他要逃离以扫追杀，逃往舅舅拉班那里，在路上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在创世纪28章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注意，他只说了亚伯拉罕的神和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神之前不是雅各的神，只是他列祖的神，但是到这一刻神也变成了雅各的神。他后来雅各起来说什么，在28章创世纪28章20节，雅各说若神若与我同在，我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衣服吃，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家，我必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的经历就是所有第二代信徒必须要经历的，他们必须亲身经历神的作为。他们不仅这神不仅仅是他们列祖的神，也是他们的神。此时神与这些百姓在这个时刻，哈该这个时候，正神就是要他们经历神的作为，不仅是从列祖那边学习，也是亲身经历。神是降福降祸的神，一切都在神的手掌中，依靠他的人必蒙福，这是他们要经历神的作为。那第二代信徒如果有远离，我们求主亲自带领他们去经历主。那接着我们来看最后，那先知哈该结束了对百姓们的鼓励，恢复了神对他们的祝福。现在同一天，他受神的差遣去找了另一个人，谁？省长所罗巴伯。 向他传递另一个非常重要和令人鼓舞的信息。20-23节，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告诉所罗巴伯，我要震动天地，我要倾覆列国的王座和列邦的势力，神要复兴使他的国。尽管眼前现在一切那么令人沮丧，对省长所罗巴伯说，他现在面对的是当时历史上最败落的耶路撒冷，他面对的是破败的家园，尚未建成的圣殿，未修补的城墙，随时可以遭到外敌的入侵。但神说，他将来神要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的宝座，马战车马匹要败落，这是外邦势力军事上势力的惨败，互相残杀。何时发生呢？那很可惜，这些事情不会在所罗巴伯的生命中看见。我一会儿解释为什么。那这些事情会在末世的千禧年国度之前，在耶稣基督驾云而来之时，列邦的军队被拒绝一次性击溃，耶路撒冷将成为神国的中心，必绽放光辉和荣耀。最后的一节2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想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神要向省长所罗巴伯说这些话，这些话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能感受出来，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它意味着什么？对所罗巴伯又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当犹太人被神连根拔起，从应许之地拔起，这不仅好像是亚伯拉罕之约好像暂停了一样。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居住的土地，好像这个应许被中断了，被暂停了。但同时不仅如此，大家不要忘记，这次灭国也好像是对大卫之约的中断。在耶利米书22章24节说什么？当时对那个犹大王说什么？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这个戴印的戒指跟这个这里现在所说的那个印是一样词，我凭着我永生启示，我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这印被摘了下来。犹大王因为持续的悖逆，犹大国一直悖逆，神说虽然右手上戴着唯印的戒指，但我要取下来。大家可能意识不到这句话的严重性，古代权贵身上会戴着有印的戒指，就是戴着这个印，有的是挂在脖子上，有的是戴在手上。这些印呢，用来在信件上盖章盖印，看的人呢会凭此来印这是出于哪个人的手。那这个印好像那个人的代表，也是那个人要悉心保存的，不能丢弃。那这印在神的手中象征谁呢？这印象征是大卫之家，神将王位给了大卫家，让他们后裔历代为王。但是此时因为他们的悖逆，神要把这印摘下来，这严重性大家知道吗？非常严重。大卫之家这棵大树在亡国之时被砍倒了，此后无人做犹大的王，无人做，此后也无王位给大卫之家。对当时来讲好像是这样，但是神要恢复的，真正要恢复的，不仅是眼前的这些断壁残垣，更多是他对犹太列祖的应许。如今的百姓已经重新归回，百姓悔改，神的祝福重新降临，亚伯拉罕之约看似从中间中断了，现在被重新接回，他的后裔要继续居住此地。此时省长所罗巴伯作为 百姓的领袖，神也要将看似中断的大卫之约重新恢复。神对所罗巴伯说，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宴，因我拣选了你。神曾在我们提到刚才那个耶利米书，神曾在约雅敬王时候说，我要将这印脱下来。这个印和这个现在这个印是一模一样的词语，只在后面这个旧约圣经当中这两次是出现的。所以就在这段历史当中，这两个是最后两次出现的。所罗巴伯呢，不像他们列祖，虽然我要说所罗巴伯是一个省长，他不是王，但他是大卫的后裔。我们之前提到他的后裔也不再是犹大王，但是神要将他重新戴在手上，因为从他的后裔有一位将在以色列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的家谱里，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赫然地列在其中。到那日，正是神震动天地倾覆列国那日，他的后裔的那一位从天而降，将神的国带到这地上。以赛亚书11:1，大家还记得吗？从耶西的本，原文是从耶西的墩，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本是什么？这个墩这一词在原文当中是砍倒树所留下的那个墩。耶西的墩是指大卫之家这棵大树被砍倒了，但却没有完全死去，而是留下了一个树墩。犹大国灭国了，大卫之家的大树被砍倒了，此后大卫后裔也无人再做以色列的王，直到从那被砍倒的树墩当中必再生一条出来，那一条要结果，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国权直到永永远远。神赐福给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因他听从主的旨意，跟从主，虽然不再有犹大国的国王，但神拣选他，大卫之约从他被重新恢复。而那位后裔将成为今天哈该先知口中所说的，他要震动天地，倾覆列国，复兴以色列。所以至此，神百姓恢复的工作正式开始。不仅是圣殿被建立，后来圣城被建立，圣民被建立，亚伯拉罕之约和与大卫之约经过短暂的停顿，也在神的祝福当中被重新的接回，复兴正式开始。那这个就是哈该书最后的这一个部分内容。那我们一起今天就结束了这个哈该书的主日学，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在